首先有祷告，请我们低头一同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福音当中，我们一同来寻求你，一同来明白你，一同来认识你。愿你祝福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蒙恩典。我们有很多地方不够明白的，求主借着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看见你所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奇特。我们要把下面的时间交托给你，愿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意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第一个先来看一看这个宗教宗教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宗教跟哲学都混在一块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是很难分的。宗教跟哲学在中国的话都是放在这个社会科学里头，一般的是把科学分成两类，一门呢就是自然科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就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那还有呢就是社会科学，那么中国还有一个社会科学院。科学院里头就很多的研究所，有哲学研究所，有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很多很多的研究所。那么其中呢有一个研究所呢是宗教研究所，所以宗教呢也就算成这个社会科学的一门。但是我们从这个世界上这些宗教，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宗教有什么特征。那么因为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认识神。可能在中国大陆的话是从小就是进化论，从小就是无神论都是要讲究证据，要讲究根据。所以呢就是对神呢可以说是这个五十年来啊就是盲目的来否定神，从来没有说给人们一个有思想的自由来想想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神。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宗教被人家看作是一个反动的思想，反动的，因为好像是跟这个社会的潮流啊是相反的，所以宗教是一种反动的。虽然这宪法也有规定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呢从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呢是极力要抹杀宗教，极力的要消灭宗教的。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会给这个人们呢这个思想呢就固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头，只是说没有神，只是宗教是一个落后的东西。但是我们究竟想想，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是不是只有物质的需要，只是衣食住行，只是能够达到丰衣足食，只是能够有一个小康的生活就可以呢？我想这几十年来人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话，真是觉得这个神的事情是不能够忽略的。在七几年四人帮倒台以后，这个宗教又再放在这个人们的面前了，好像这个有点开放改革了，所以好多的这个约束啊，这个约束一松开的话，到处都是出来了。那基督教的教堂开放了，很多信徒去做礼拜， 这个这庙呢也开放了，所以佛教的也很多了，天主堂也开放了，所以好像是雨后春笋啊，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很多很多人都在寻求宗教，都在寻求神，所以看起来这个人对于这个神的需要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样？我们作为基督徒就知道，人是从神来的，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神也创造人。今天早晨刘老师讲的，人是神的特别的创造。虽然中国人也讲人是万物之灵，但是到底是跟万物有什么特别呢？讲是这么讲，还是认为人不过就是一种高等动物啊，高等动物好像我们比狗稍微高一些，其实不是，其实人乃是神的一个特别的创造。看看我们的身体，看看我们的思想，看看我们的智慧、聪明各方面，跟动物的话，动物是不能跟我们相比的。人是神特别的创造，既然人是从神来的，人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来认识神。所以这个认识神这个本能啊，这个事情啊是属于人的本能。动物没有一个认识神的一个问题，没有看见一些狗啊猫啊他们会在什么地方或者在这个拜神或者是来寻求的。动物它没有一个信神的或者要神这样的需要，但是人呢就是很特别啊，人呢这个好像主动觉得冥冥之中啊有一个人或者是有一样东西比我们人高的。所以中国人说人穷极思变嘛，人没有办法说就是呼天唤地啊，就是要叫神。所以这个从人的本身来说的话，他有一个需要神、知道神一个本能在里头。所以可以这么说，无神的这样的这种说法是后天才人的教育才能够造成一个无神的思想。如果你不去教育他，任他自由的能思想的话，从人类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不能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个人里头啊总是一个本能，就是他要来敬拜神，他来要有神。所以有人很多这个去考古的，去到这个各地去研究的，就看见很落后很原始的部落啊，他们都有一个在拜神的这样一个动作，尽管他拜的神不一定是真正的神，他们可以把木头当成神，可以把一个动物当成神，把一个大的石头当成神，他们来拜他啊。那为什么这样呢？没有人教他，但是好像他自然的，他本能里头就是有一个神的概念在里头。所以我说有神呢是正常的，有神呢是神的本能。可能你不认识这位神是谁，但是你总觉得有一位神啊。刚才不是今天这个刘老师也讲到，一个人在飞机上跟他这个辩论说你为什么看圣经这么落后啊，等到飞机一有危险的时候马上要请他为他祷告啊。那我过去也听过一个故事是吧，讲到有一个人走过一个在乡下的地方啊，走过一个地方，突然之间天上下了大雨，那么他看看四周围呢没有房子可以进去躲，但是看见有个石头啊，这个棕米啊一个是个棕子， 在乡下，这个过去米不是用机器的，是用人这个中了以后把这谷子拓开，然后得出米。那么是一个石头中间有个空的，挖进去的。这人看见只有这个地方，所以他带了伞，所以他就躲在里头打了伞，躲躲雨吧。结果呢，等到雨停了以后呢，那他就走路了，继续走他的路。后来这村子的人啊，就经过这个地方，下了雨后经过地方，一看地上其他的地方就是湿的，只有这个石头中呢是干的。他们觉得非常奇怪，一定是神明啊向我们显，所以他们就是带了这个香啊，带了东西啊，就在这个石钟旁边呢，就来拜，就来磕头，说神明向我们显灵了。那个打了伞走的人呢，过一段时间呢就回来了，回来看见很多人围着那个石头钟子在磕头，在烧香。他就问为什么你们在干什么。那些人说啊，神明向我们显灵啊，你看周围的地都湿的，只有这个石头钟里头是干的啊，这个神明来到我们村子里头。那个人啊哈哈大笑，他说不是神明啊，就是我啊。因为所以看见这个这乡下人，你看见他没有知识吧，他什么都要拜，但是他里头有一个神的本能，所以这个宗教呢就是出于神的本能。宗教呢就是意思呢就是要来明白寻求神的事情，所以宗教就告诉我们究竟有没有神，神跟人有什么关系啊。当然自古以来啊，哲学也好，这个宗教也好，都想研究这个问题啊，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来看一看宗教的定义是什么啊。宗教定义呢，一般呢就简单说吧，因为太复杂的我们也不会太过明白。那在这个宗教的定义呢，就认为这个是关于神的信仰啊，这个不在这个讲义上面，讲义我就等一下再来说好了啊。宗教就是一个关于神的信仰啊，所有世界上的宗教它一定要讲到神的啊，宗教不是讲到一般的文化教育这些，一定要关于神的信仰。而且宗教呢一定要来解答人生中间一些重要的问题，一些关于心灵里头一些疑问的问题。所以他就要看一看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人为什么活着，到底人从哪里来的，到底人活在世上做什么，到底人死了以后要到什么地方去。所有的宗教都是想办法要来明白这方面的道理。人生为什么痛苦，人生为什么苦难，这些都是各个宗教所要想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把世界上很多的宗教综合起来，我们把它可以来综合来看一看。第一个，我们宗教都有对神一个观点，有的认为宗教认为神是一位，有的呢是认为神呢很多很多，多多神啊，还有呢泛神，就什么地方都是神啊，还有呢无神。无神也算一个宗教啊，你不要看这无神就没有神啊，无神也是个宗教啊。所以你看见有无神的，有一个神的，有多神的，有泛神的。一神我们知道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回教都是一个神，所以你跟这个回教徒说 有很多神啊，他们一定说不是，只有阿拉才是神，其他的都不是神，他们一位神。那么基督教呢，也圣经也说呢，只有天父，就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没有其他的神，一神的啊。那么还有多神呢？像这个佛教就是一个多神的啊，印度教也是个多神的，还有是泛神，泛呢就是广泛的意思，广泛的神，就什么东西都是神。你看见有很多这原始的部落啊，还有像这个有一些宗教啊，它什么都是神，有雷神啊，有雨神啊，有海神啊，有山神啊，啊，他就把自然界什么东西都归着神了啊。像希腊神话，它就很多神啊。那么这个是对神的一些这个观点。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人的行为的准则啊，每个宗教都要讲到人的行为的准则。那么比如像这个向着神的向着人的，比如向着家庭的向着婚姻的向着职业的，还有关于这个饮食的啊，这个人的行为准则，吃什么东西啊，这个有好多宗教是非常注重的啊。比如说如果他这样的做一个好人的话，他给我这么大的恩惠的话，我呢要一辈子为他吃着素啊，吃素。有些人认为吃东西是一个功劳啊，可以是个修行啊，是个功德啊，吃什么东西都有关系。所以这个宗教关于这个家庭啊，关于职业的关于这个饮食啊，他都是有一定的看法的，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是跟神有关系的。那么还有呢，就关于救赎，就是人有罪怎么能够脱离罪，每个宗教有每个宗教不同的看法，他一定要牵到这个罪的事情。即使他不说这个是罪，但是呢他总是觉得有一些苦难跟罪是有关系的。你因为你为什么受苦啊？因为你前一辈子做了坏事。为什么他对你不好啊？因为你前一辈子对他不好，所以今世呢就要给你报应，是吧？关于这个，有宗教他都会讲到这些人的这个怎么能够脱离这个苦难，脱离什么罪。那我们就知道，凡是宗教呢，都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特征。那我们看看世界上呢，现在说起来呢，就是有八个大的主要的宗教啊。那我们这张大的纸上比较的呢，是提的比较多一些，不是单单这个。主要的呢，主要有八个。就按照全世界用的有八个，一个是犹太教，我们在中国来的可能不太注意有这个犹太教，但是在开封的地方呢，河南开封就是有这个犹太人住的地方，他们就有犹太人的礼拜堂会堂，他们叫做会堂。犹太教是最最早有的啊，大概是有4000年的历史。犹太教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这个教，也就是我们现在他们相信一本圣经呢，就是现在我们圣经里头的旧约部分。旧约部分是犹太教的经典，他没有新约，他只有旧约，这犹太教。那么他们呢是人数不是很多，从全世界讲呢，犹太教人不很多，犹太人多半信犹太教，90%的人是信犹太教的。那么还有第二再下来呢，印度教也是一个世界上大的宗教，现在有信徒6.5亿， 就是印度人，印度在印度，印度教主要是在印度啊。那再下来这个以后发展呢，就是有一个佛教，佛教也算历史比较悠久的，释迦牟尼到现在是2500多年，他是在公元前500多年生的，那么佛教也是人数比较多的，差不多有三亿多，多半是在中国啊、东南亚啦、日本啊、泰国啊，这些是佛教的国家。再下来呢，儒教就是孔子这个教，孔子的教呢，实际上他不太相信神，可是因为他也有一种这个信仰在里头呢，也把它归纳在孔教，中国人叫孔教，就是儒教啊。那么还下来呢，道教也是从这个中国开始，老子就是道教的创始人，道教人也不是很多。还有呢，神道教，神道，日本的有神道教，他们不是光是佛教，他们在佛教以外还有他们日本人本土的一个宗教叫做神道教，他们认为太阳神是他们的神，所以他的国旗上面要弄个大的一个太阳，神道教。再有呢，基督教，基督教现在的世界上呢有这个四五亿，四分之一这样的，四五亿。基督教里头就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希腊、东方正教。东正教，那么是算基督教一个大的范围。还有呢，伊斯兰教，大家现在经过9.11以后，对伊斯兰教就有更多的了解了。他们的人的信的伊斯兰教呢，有这个，至少现在说有12亿了，因为他们伊斯兰教的有一种国家呢，就是伊斯兰教就是他的国教，所以他的人呢，生下来就是伊斯兰教的教徒，不需要信的，他就自然就是伊斯兰教。所以这个国家有这个1000万人口呢，差不多1000万都是穆斯林，这就跟基督教不一样了。所以看起来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呢，合起来的是占绝大部分是有宗教的，除了共产主义国家是没有的话以外，整个国家是不信神，但他国家里头有很多基督徒。中国现在有多少基督徒啊？不把天主教算在里头，解放前官方的统计是70万基督徒，70万。等到文革以后，四人帮打倒以后，79年开放了。官方的统计是有500万基督徒，经过这几十年，那么现在呢说的呢是1000万基督徒，就是官方承认的基督徒有1000万。那么现在呢，因为官方承认呢是在公开的地方，这个政府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政府他不知道的，就是在家庭里头，在农村里头。这种零零星星的小的聚会，有人说呢有5000万到7000万的基督徒，5000万到7000万，比起解放以前呢要增加80倍到100倍啊。所以这几十年来在基督教这个信主的人呢也是增加很多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来看一看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一些这个不同一些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初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来一同来看一看啊。 那么讲到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关系呢，那么人就会说了，基督教是后来才有的，天主教呢历史悠久。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从什么叫教会，基督教教会这个历史来看。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教会的产生啊，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耶稣复活了升天了，然后他就叫门徒呢，你们还要留在耶路撒冷。那么到了五旬节，就是犹太人一个节日，那天的话圣灵从天降临了，然后就教会就产生了。那么到现在呢，有两千年的历史。这个两千年历史呢，这个基督教啊，这教会呢，经过很大的艰难，或者是逼迫，或者是变质，一直到现在有两千年的历史教会啊。这教会呢，我们就把它初步呢分成七个时代。这两千年分成七个时代，在讲义上面我们就看见有这个七个时代。那么从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从三十年主耶稣升天以后到一百年这个阶段，我们叫它做初期的教会，就是使徒时代，使徒时代的一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基督徒很少的，犹太人他们信犹太教，他不信基督教的。但是呢，这些基督徒呢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就把福音传开。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呢有一个特殊的条件，他呢把欧洲啊这一大片的土地都统一在他一个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所以这个罗马呢就成为当时这个世界的中心，政治中心。所以他要修很多的路啊，通到各个地区、各个省份、各个他所管辖的地方。凡是罗马人管的地方，都是有修成很宽的路，可以把他的法令、把他的做法可以通达到这个每一个角落。所以有个古话叫说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他是有这样情形，随着福音呢，就是利用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基督徒他们对神、对基督有这样一个知道耶稣救了他们，所以他们呢就极力的把福音呢就从耶路撒冷、从犹太人的地方传到这个地中海的沿岸，然后呢又传到欧洲，那么一直传开。这个七十年的时间，罗马帝国都每个角落都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这几十年，这个信徒他们都把这个福音传开。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初期的教会的时代。然后呢，第二时代我们称呼它是一个迫害的时代，基督徒就开始受到迫害了。这次的迫害时间呢，有二百年这样的时间，在罗马帝国底下，基督徒受到很大的迫害。宣布这个基督徒要拜罗马人的这个宗教，他的教的神，不拜的话就要被关起来，或者被杀头，或者是被这个把财产给你充公掉。所以当时基督徒受到很大的迫害，有很多罗马的皇帝。所以这段时间差不多基督徒经历过二百年当中经历过十次的大迫害，十次。小的是天天有的，但是像运动一样的，有时候像运动一样，一个运动来了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然后就停下来一点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来一次了，一共有十次大的迫害，延延续续到这个 有200年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当基督徒啊，你要就要冒着生命危险，冒着你的家破人亡这样危险啊。基督徒怎么办呢？现在到罗马去旅行的人啊，旅游的人啊，他们会带你到地下罗马人的坟墓的地下，因为罗马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质结构，它就像中国打这个抗日的时候或者打这个战争的时候有地道，有很多地道，一层一层有几层的地道，他们的坟墓呢多半修在地里头，不像地道站的里头，地道是用土挖的，很小，和钻过去，它里头都是很宽的，像房子一样的，可以在里头走来走去的。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能去什么地方呢？他们就进到地道里头，进到这个罗马人的这个坟墓群里头，躲在里头。所以他们会领你到这个罗马的地道里头，古墓里头，看见在墙壁上面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基督徒所用这个用笔啊刻在这个墙上那些的图画，其中有一种图画呢，就是刻了一个鹿，一个跑的鹿，动物啊，鹿，因为在圣经里头讲呢，有诗篇讲呢，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渴慕啊，就好像鹿啊要喝水一样，如鹿渴慕水，就讲到他们的心情，虽然是在地道里头不能够公开的相信，受到这么大的一个逼迫，可他对着神的心呢就像鹿要这个水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在墙上刻了一些鹿，这是有200年的时间。那么有些基督徒被罗马人抓住以后，把他放在这个绑在柱子上面用火烧掉，或者把他扔在斗兽场里头，让他跟狮子搏斗，被狮子吃掉。很多基督徒几百万人就是这样的，为了信仰。所以这个他的罗马的人逼迫基督徒啊，所以有时候中国的基督徒受到逼迫啊，好像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苦难啊，罗马人比这个还要厉害，真是惨不忍睹啊。有历史上就会告诉我们，但是这过了200年呢，忽然之间就到了第三个时代了，在主后313年，以后呢，差不多有一个200多年的时代呢，成为一个国教的时代。为什么称的国教呢？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了，罗马帝国的一个国家宗教了，皇帝做了基督徒了，那这下不是就大大的不同了吗？就不用躲到坟墓里头了，就出来了，本来受逼迫了，现在可以当部长啊，或者当总理啊，当局长啊，全部都出来了。这个罗马在康斯坦丁大帝啊，他统一了罗马，得到本来是两个人的，他们的罗马当时的制度是两个并排的领导，最后呢，这个罗马这个、康斯坦丁这个皇帝呢，他变成他一个人来当皇帝了。他为什么？因为他说，在有一次的话，他看见有一个十字架的旗子，有个旗子上面有个十字架，那么有声音对他说，这就是一个得胜的记号。所以他以后就叫这个这些兵啊军队啊就做这个旗子，做这旗子以后就靠他说靠这个旗子就打了胜仗。所以他说呢，我要做基督徒，我要做基督徒。所以一下子呢，就是把基督教呢变成一个国教了，国家宗教。他自己相信说我是基督徒，也要叫底下的大臣，叫他的兵丁都要做基督徒。凡是这个做兵的人， 要做基督徒的话，还给他一点钱，给他衣服，给他地，那这样呢，全国的人啊，差不多都变成基督徒了，有好处，哪个不要呢？所以很多人就变成基督徒了。但是你想一想，到底他是真心的相信耶稣做基督徒呢，还是他利用基督教作为他的一个势力来巩固他的统治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从他表面这样看起来以后啊，基督教里头就变成这个好多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也跑到里头来当基督徒了，啊，有的是真的相信，有的是有名无实的，有的是真的相信的，有的是呢利用基督教作为他升官发财图利的门路的。这样的人一多起来以后，教会就开始变质了，啊，表面看起来这个基督教被捧上来变成一个很重要地位的，但是它的里头的性质呢就开始变化了，啊，礼拜堂盖得很大，可是到底里头有什么真正神所喜欢的就很难说，啊，然后就从这里有位置，坐了。那么等到公元差不多590年呢，就是教会的势力越来越大的呢，然后呢就是开始由世界上有几个地方成为这个教会的中心，啊，那不用说了，耶路撒冷当然是一个教会的中心了，罗马是一个中心，那么土耳其就东方这个康斯坦丁堡，这个是现在土耳其的地方呢，也是一个教会的中心，还有呢，埃及的亚历山大，那个地方也基督徒很多，所以那个地方也是个中心。安提亚就在叙利亚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基督徒多，所以当时的世界呢，这教会呢就有五个中心，啊，本来你中心多了也没有关系，可是慢慢呢，形成呢，这个罗马这个教会啊，就认为它是世界的政治中心。那我这个教会呢当然是比其他的地方的教会我们要高了。那么他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他说这个彼得是在罗马当过教皇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承继罗马教皇，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呢说我们在罗马的教会呢应该比其他的教会高，罗马的教会的监督呢应该来管其他的教会。所以呢虽然有些地方他不太同意，但是呢因为他的势力比较大，然后他就称为教皇了。所以这教皇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公元590年才有教皇，一直到现在。所以教皇不是从耶稣开始就有教皇的，耶稣开始的时候，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没有教皇，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都是弟兄姊妹，一直到经过几百年以后慢慢的变化才有教皇的开始。那么这个教皇的开始也就是天主教的开始，所以严格说起来天主教是到公元590年才开始的。那以后呢他因为把所有的天主教徒这个势力啊都集中他一个地方，他有权有势，慢慢这个天主教就是发展，一直发展到这个很多的地方，所以在这段时间，在公元500年的时候，有这个回教，就穆斯林教 就开始清晰了。因为穆罕默德是在公元500多年他出生的，所以开始就有回教起来了。那么中国的景教，也就是天主教中间一个分支一个派别，他们也传到中国去了。你看中国在这个唐朝的时候啊，就是有天主教的这个传道士啊，传教士进入中国了。但他这个天主教这个教派的聂斯多留教派呢，他的信仰不太纯正，不太纯正，所以他在中国呢并没有很多时间。他甚至要什么呢？要基督徒也要符合当时唐朝的风俗，也要穿这个和尚的衣服，说这样的话才便于传教。所以他就把这个信仰呢给改了。所以过不多久，这个景教天主教这个派别呢在中国就是已经消失了。那么在这个天主教这个时候呢，他们有这个东征十字军东征，在历史上有200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当时的回教势力很大，这个以色列这一带、耶路撒冷这一带都是在回教的统治底下。那么在西欧、在东欧这一般的基督徒呢、天主教徒呢，他说我们要去收回圣地，要收回耶路撒冷，所以就派了很多的军队过去去攻打他们，要把这个耶路撒冷给夺回来，说这个是属于我们基督教的，你这要把回教徒赶走。但是这200多年这7次的十字军东征啊，死了很多人，后来连到这个兵都不够了吧，13、14岁的孩子都要把他征兵，让他到远方去打仗，死了不少人。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十字军的话是基督教一个大的错误。其实呢，不是基督教，不是按照圣经的，是天主教他们为了增加教皇的势力，要扩充他的势力，所以他就搞了这样不符合圣经的十字军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在从这个天主教他们怎么一直做下来了，然后一直到公元1500年这样的。天主教的时间比较长啊，这个时候呢，天主教他们很注重是往外传道，往国外传道。到中国了，元朝的时候也有这个天主教的人到中国来的，他们会到非洲，会到南美洲，所以他们的势力啊扩张很快。那么这个就是在天主教的势力。我们看到第五个呢，宗教改革了。因为天主教有一段时间势力很强，以后呢他就这个慢慢的衰败了。他强的时候什么个情况呢？这个教皇的势力啊，这个权柄啊，要高过这个国家国王的权。国王你是信天主教的话，你要听教皇的命令，教皇批准你才可以当这个地方的国王，教皇不同意你的话，你还当不了这国王。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国王啊，他不听教皇的话，教皇就把他开除了，就说你不是天主教徒了，你不是天主教徒，你就不能够当这个国家的国王。所以怎么办呢？他要解决问题怎么办？他只好在冬天的时候光着脚跑到这个罗马教廷的门口，跪在教廷的门口几天几夜，请着教皇赦免他。这就是当时教皇那种权力啊，他就把这个宗教都变成一种政治了，宗教跟政治都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是极其的腐败。所以等到公元1500多年的时候，越来越腐败呢， 就是由马丁路德起来了啊。马丁路德是一个天主教里头一个很出名的人，他对这个宗对天主教是非常的信仰，他极力的要修行，要做一个圣人，但他一直感觉到自己啊想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做出来，所以心里头很痛苦，很挣扎。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读过大学，得到学位，也可以做律师，但他一直内心呢，因为这个不能达到他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要求，他在外头行为你看不出他有什么缺点，可是他内心呢总觉得有的时候呢他想做好做不了好，所以他说这样的话不是我人生的目的，我人生目的就要做一个完美的一个圣洁的人。所以他后来就把这个请他的朋友啊，有一天晚上就请他的朋友一块来吃饭，吃饭以后他就宣布，我现在要放下世界上的职业，我要进到修道院里头当一个虔诚的一个脱离罪的一个天主教徒，我要做一个修道院的修士。所以从那天吃完饭以后，他就告别了他的这些朋友，他就敲了修道院的门，进去以后从此他就也不出来了。他就想借着这个苦修行啊，能够在能够去掉里头一些私心杂念，想借着这样的苦修呢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灵性的程度。可是在修道院里头他也没有得到解脱，他还是觉得很痛苦，觉得自己想做好呢还是做不好。他在读圣经的时候，最后他有一天突然之间圣经中间有一句话好像光一样的照在他里头，这就是圣经上一句话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义人就是你要是义人呢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欢呢，因信，因着相信，这句话把他给叫他醒过来的。哦，原来我一直是以为是靠行为，靠我做好我能够得到神的喜欢，但神的话不是这样的，神的话说你因信，义人必因信得生，要因信啊，原来我因为我只要相信接受神的恩典，神就会喜欢我的，不需要去苦行去修行啊。他醒悟过来以后，他就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呢看见天主教这些黑暗的面，然后他就起来把这个天主教的黑暗一些错误不合乎圣经的地方呢他写了95条贴在教堂的门口，这下就触动了罗马的教皇了，要把他抓起来，要把他审判。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教廷啊，他有一个叫做宗教裁判所，好像像一个宗教法庭一样的，教皇有权判处人死刑啊，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但是那个时候的政治情势有些变化了，有些在德国北部一些小的诸侯啊，他也有他一定的范围，所以就把马丁路德被逃到他那个地方，所以慢慢的呢有些人就接受马丁路德跟其他基督徒所讲的东西，那么就让这个就慢慢就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一讲的呢，就是本来他罗马人罗马这个教皇要抓他， 后来他就逃到这个北部去了。那么罗马的教廷呢，就鼓动当时的一些其他的国家的君王的王来攻打这个保护他的人，结果双方打了有十年的战争，谁也不分胜负，最后大家签订条约，说就这样的，就是这个马丁路德这一派，这些人改革宗教的，揭发罗马天主教错误的人呢，就被这个在法律上承认他们是合法的，啊，这就是这个就是这样的开始，啊，这个是叫做历史上这叫做宗教改革，嗯，那么以后他们还有在一起开会，但是在有一次开会的话呢，这个罗马教廷这一派他们人比较多，那么马丁路德那派的这个有一些新的改革的人呢少，结果这两派呢，这个这个会议通过的东西呢，就是有一些有这个基本上就不太符合这个改革这一派的要求，所以他们就在会议上抗议这样的做法不对的，所以就把这一派新派的人呢，新教的人啊，就称为抗议罗马的人，抗议罗马教廷的叫做抗罗宗，抗议罗马教廷的一个宗派，抗罗宗，Protestant 就抗议者啊。那么现在叫 Protestant 呢，叫更正教。更正教的意思呢，就是他要更正这个过去罗马天主教的错误，所以更正教、抗罗宗、基督教，那都是一回事，就是不同的称呼。所以现在我们这称呼呢，有基督教、有天主教、有东方正统教，叫东正教、东正教。东正教是什么呢？就是天主教里头当时这个因为世界的政治的形势发生变化了，所以这个在东方这一君士坦丁堡这个地方的教会的主教呢，跟这个罗马的主教他们是利益有冲突，那么也这一些看法上也不一样，结果呢这个东方这部分的天主教徒他们就不受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的管辖，他们就独立就分开了，就成为这个东方正统教，说我们才是正统啊，他们做的不对，所以每个有分裂的地方都说我自己对，不会说别人也对的。那么这个东正教呢，他们现在没有一个中央的集中的一个管理的系统，不像罗马天主教，教皇是在最上面，然后有红衣主教，然后在每个教区都有主教，是吧？那么一层一层一层的管家，那要任命主教的话，要通过罗马的地方的任命的。但是东方正统教呢，他们是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作为单位，所以有希腊东正教，希腊的，有苏联的东正教。他们成为自己一个系统，那么也有在东欧啊，像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啊，在东欧这一台东方的啊比较多一点。那我们这个温哥华有没有呢？不太多，也有啊，你也有些东正教堂你也看得见。所以现在差不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在这个没有信这个非基督徒呢，就把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合起来作为基督教一个总的啊，因为他们是认为这个你们三个教三个教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的，但是里面实在是有分别的。那么底下还有两个时代的，我就也不去讲了啊，然后再到。以后就是有这个到这个十八世纪开始福音呢，不但是在东欧西欧已经传到中国，已经传到印度那么到现在呢是一个 主耶稣快回来以前是一个末世的一个教会的时代。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基督教跟东正天主教有什么不同呢？我在这里列了几个方面啊，那么你们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那我想把有几个点啊，我们把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主要的不同啊，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一看。这几个不同呢，不是一般的看法的不同，那是一个基本信仰的不同。因为我们人对圣经的认识是会有不同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同呢，是一些知解问题，一些非原则的问题。但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信仰的不同呢，很多方面是在一个基本的信仰的不同，是在对圣经的基本真理的认识跟接受的不同。那我们可以举出来几样不同啊。第一样呢，就是教皇的问题。教皇，天主教呢认为彼得呢是一个天主教认为他是第一任的教皇，说他在耶稣去世以后，他在罗马的地方，在公元42年到60几年，他在罗马当过教皇。那教皇他去世了呢，就后来就有人做第二任的教皇，第二任的人去世了，就第三任教皇，好像像这个西藏那个这个班禅呢，什么一世转一世，二世三世就转下来。但是在历史上呢，并没有说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也没有历史根据说彼得那个时候就在罗马，因为彼得以后就到各地方去传道去了。保罗曾经给罗马教会写过一封信，就圣经里头的罗马书，罗马书的最后一章呢，保罗呢就问候在罗马的信徒，他问候了27个人，提的27个人的名字没有彼得，可见的当时彼得呢就不在罗马啊。所以这就，但是天主教徒呢就说罗马彼得在罗马是当第一任教皇。那么你要说当时彼得真的是第一任教皇，那第二任教皇谁呢？应该是约翰嘛啊。约翰比彼得活的时间长，彼得殉道以后约翰还活了20多年，那按照资格说呢，约翰应该是第二任教皇。但是约翰写给信徒的书信里头啊，从来没有称自己是教皇，他是说你们的弟兄，他称呼自己为弟兄，也称为自己是长老啊。他从来没有称呼自己是个教皇的啊。所以这个教皇的制度的话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教会的一个元首一个头啊是谁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圣经告诉我们教会的元首不是人乃是神，所以哪个人能够做一个教会的皇帝呢？这就不符合圣经教训啊。那现在你看看这个教皇到什么地方去，人是人山人海，要来看他，要来怎么来这个拜他啊，这就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第二个不同的点呢，他是拜玛利亚，所以有圣母玛利亚，是吧？他说有这个主耶稣是玛利亚生的呢，那你要向主耶稣祷告，那恐怕最好就跟玛利亚祷告，玛利亚是他的妈妈，那对妈妈说话呢那么比较是有力量点啊。如果你要走后门嘛，你要找他妈妈好了，所以他就要去拜玛利亚，说玛利亚很伟大， 所以你应该是拜玛利亚。所以你到天主教堂去，一进门的地方就是一个玛利亚的像，人呢就要站在玛利亚像前面来祷告，来向他拜。但是我们看见在圣经里头呢，这个耶稣呢是神，玛利亚是人，人，神是借着玛利亚的身子让耶稣降生下来，但是呢玛利亚不是因为说玛利亚才有耶稣啊，乃是神不借着他的顺服，借着玛利亚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呢就用他成为这个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一个方法。其实玛利亚跟其他的女子都一样，跟我们都一样，都是从亚当来的，都是有原罪的，都是一个罪人，他也需要耶稣的拯救的，需要神的拯救的，他不是神，所以把这个玛利亚变成这个圣母，圣母啊，圣父、圣母、圣子、圣灵，本来我们神是三位一的神，现在多了一个圣母，那个不是圣经的教训啊。那么这个就是他说呢，你要接着玛利亚向神祷告，向父祷告，但圣经告诉我们啊，他说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在神跟人的中间呢，只有一个中保。中保意思就是把我们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把神的需要，把神的话带到人中间，这是中保。只有一位中保是谁啊？就是那个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只有耶稣才是人跟神中间的中保。那么天主教把玛利亚的地位弄得跟耶稣平排并排，或者甚至比耶稣还要再高一点的话，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这点的话是天主教一个跟我们大的不同啊，不是真信仰。第三点，这个天主教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宗教。在旧约圣经四条诫命第二条呢，就是说吩咐啊，神就吩咐人啊，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你不能去拜一个像，拜一个像，你不能把一个动物雕成像作为神的敬拜，你也不可以把一个伟大的人物做个像来拜他，你也更不可以来做像也不行，来拜他也行。但是呢，在天主教里头呢，有很多的这个圣人的像，比如有彼得的像，有圣彼得，有圣约翰，有圣保罗，这些人呢，在你看这天主教的这窗子上面，玻璃窗啊，有很多人的像。那么人在进天主堂的时候呢，看见有很多像呢，他就要在像前面向他祷告，向他来拜。那这就等于敬拜偶像了，因为基督徒呢，连这个连拜，比如我家里是不是可以挂一个耶稣的像，我来向耶稣像祷告呢？连这个都不可以。有一次我到一个基督徒家里，他刚信主没有多长时间，我说你是不是有天天有祷告啊？他说有，我天天在耶稣像面前向他祷告。我说这个可是天主教的做法，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因为天主教呢，他只有看见耶稣的像，看见耶稣像才可以祷告，没有像他不能祷告，他就变成这样的情况了。但基督徒不需要的，因为神是个灵啊，你把神一个很荣耀的神做成个像，耶稣说这个不是我的样子，好，那你我把你成为礼，我随便画一个我就把你说的成为礼，那行不行啊？不行的呗，这不你不尊重他呗啊，所以这个就不能够把这个一位荣耀的至高无上的神把它变成一个像这样的来拜他。但是天主教是个敬拜偶像的，很多很多偶像，圣人彼得这些使徒是他的像，玛利亚是像，耶稣也有像，你看见他的十字架，天主教的十字架 上面有个苦像，有一个耶稣挂在上头。但是你到基督教的教堂看，十字架就十字架，耶稣不需要一直挂在上面，他已经复活升天了，现在他在天上，他不借着十字架来救我们，不需要把耶稣一直挂在上面。但他们就常常把一些像，好像人看见东西了他才能拜，这个就是跟这个异教一样的，异教一样的，你一定要到庙里头才能拜，你要在家里面做一个什么东西才能拜，你叫他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叫他拜，他觉得这个我没法敬拜。但是神呢是个灵，他不要我们做一些看得见的像来代替他，不是他，这个像不是他，所以神不要我们用像，连耶稣的画像人也不要，也不能敬拜。然后呢，天主教对罪呢，他有不同的看法，有跟圣经不太一样的看法，有罪呢，它分成两类，一种呢是要死的罪，应该死的罪，哇，这个罪就是比如你杀人放火，这是要命的，这个要死的罪。还有一种罪呢是小罪，不会死的罪，比如你撒个谎啊，这个不要紧，小罪啊，他就把罪分成大罪、小罪、死罪、不会死的罪。大罪怎么办呢？立刻下地狱。小的罪呢，不要先到地狱，先到炼狱里头，先炼一炼，先炼一炼，炼好了以后呢，再让他升上天堂。炼不好呢，再下地狱。这个在圣经上你哪个地方看见过？这罪还有大罪，还有说炼狱的事情呢？没有的。但是天主教说炼狱呢，到底你在这个地方炼狱要炼多长时间？因为圣经没有规定，所以他们自己就想了一个办法，说一个罪呢，一个小罪呢，就在炼狱里头一天一天。那么他算呢，一天一个人呢，平均要犯30个小的罪，30个小罪。所以你一天的话，要在活在世上一天呢，要在地狱在炼狱里头啊，要经过30天。所以你活的时间越长呢，在炼狱的时间呢，你越长。一般你活到60岁的人呢，要在炼狱里头经过1800年，才能够有机会升上天堂。这就是用这个大小罪，用炼狱的这种说法，这个都是没有圣经根据的。那为什么他要说这些话呢？那我们就下面看见了，因为他有一个功德，他有个功德的问题，所以第五问题呢，功德。天主教很注重功德，他说啊，单单靠信心来相信耶稣得到永生是不够的，在信心以外还加上功德，加上你做好事，你的行为才能够上天堂啊。那么功德呢，什么叫做功德呢？你去参加弥撒，天主教有弥撒，参加弥撒是个功德，你捐钱给教会，给天主教会也是个功德，你捐的多，你的功劳呢越大，你去做弥撒做的越多呢，你的功劳得越大，而且呢，洗礼也是个功德，不洗礼的人不能够上天堂，不洗礼的人不能上天堂。那么说念经呢？念经呢，天主教念经呢也是个功德。你看见天主教徒有一种珠子啊，有没见过啊？念珠啊，上面有大珠有小珠。那么数到小珠的地方呢，就念一边这个主耶稣叫门徒祷告的那段圣经。我们在天上父愿能祝你的名为圣，这段圣经一个小猪念一遍，一个大猪呢就是 哦，大族的就念这个祷告文，小族的就念玛利亚。圣经里头有一段话，所以你数到大族，有的数到小的族，你就念。他说这个就是个功德，功德的话就是在神面前是有功劳的。那么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单单有信心啊，相信耶稣做的还不够，你还有行为。而且这功德呢是可以借的，比如我的功德多，我没法用完，我还可以给别人。所以这些圣人呢，他们功德很多很多，他都用不完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他要向他祷告呢？就让他的功德呢能够借给我一部分，那我也可以得到一点好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得救呢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这个凭什么本事去把神的恩典拿来。恩典东西就是神白白给你的，而且呢因着人的信，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人接受神的恩典，用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得到神的喜欢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来靠这个做好事来得救，乃是得救以后我们再来做好事。但是天主教呢，就是说你单单是靠信心你不能得救，你要做好事，信心加行为才能得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信心神所要的就是人的信心，人的接受相信就能够蒙到神的拯救。然后第六项呢，就神父赦罪，说你犯了罪呢，在受洗以前犯的罪呢，借着洗礼的这个罪全部都洗掉了。但是你洗礼以后你还犯罪怎么办呢？你想去神父告诫啊，报告的告，解决的解，告诫就向神父承认，神父赦免你的罪。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谁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呢？神，只有神才赦免。神父不能赦免人的罪，教皇也不能够赦免人的罪，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罪的，都是罪人，他不可能赦免人的罪。那么第七呢，封圣，封这圣人，他把过去天主教里头有一些功劳很大，这个表现很好的，他就封他为圣人，说这个是圣彼得，这是圣保罗，这是圣约翰，就加上圣字。那么现在就像这个有好多的中国有一些做得好的天主教徒啊，教皇不是也要封他为圣人吗？那中国就觉得不对，这个是我们管辖的范围，你干涉我们的内政是吧？就是说你这样做不对。那这个天主教常常是会封圣人，活的人不能是圣人，一定要死后才是圣，才可以考虑是不是圣人。有过去还规定死了以后100年才可以封他为圣人，那现在可能没有这个限制了，可能像那个德瑞莎修女啊就可以封为圣人了啊，因为他可能在世上做的有很大的突出的表现呢。那么封为圣人有什么呢？信徒呢，天主教徒呢，可以向他祷告，求他来保护你啊。就封圣以后呢，就是多了一个偶像了，多了一个像了。那么第八点呢，还有这个一些圣物，古代说这些东西是古代这个很神圣的东西留下来，比如像耶稣钉十字架，他说这个我们的教堂里啊有这个这块木头啊是耶稣的十字架，一片东西啊。那么那个教堂说呢，我也有一块木头是耶稣的十字架上面的一块。结果呢现在呢有多少块呢？有很多很多块数。他们说如果把这些碎片片都拼起来，那比实际上大得多了，大得多了啊。他们觉得这个很神圣， 很神圣，这是钉过耶稣十字架那块木头。那么谁能知道它是真的假的？即使真的，神有没有意思叫我们来拜这个这块东西呢？不要的，神不要你拜东西。还有呢，耶稣的钉子，钉耶稣十字架钉子，现在各个教会所宣称的，我拥有这个钉耶稣十字架那个钉子，有十来颗钉子。耶稣钉十字架他不需要那么多钉子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些说这个是一些古代圣人所留下的东西，有这个摩西这个上山，他把石板摔碎以后，这个碎我们有他的片啊，碎的片。但是这些都是把这些东西啊看作是好像很神圣的，其实神不要我们来拜这些神圣的东西啊，所谓的圣物遗物。不是前段时间有一块就是耶稣的裹尸布啊，一块裹尸布，所以这块布呢过去就是包了耶稣的身体，你看看这块布上面还有一个人的一个印子了，他就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给保存起来。这就是天主教的做法，但是圣经从来不要我们把一些即使是真的看得见的东西也当作是一种圣物来圣物遗物来敬拜，来这个敬仰。神要我们的是单单来拜他。所以我们从这几点看起来呢，天主教呢跟基督教呢是有很大的不同，信仰的不同。但是我们有人问了，那天主教徒有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呢？那我们知道天主教徒也是有一些，他们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的，他们相信自己是个罪人，他们相信耶稣是为了他们的罪死的，他们也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那么他们也是重生得救的人啊。所以天主教徒中间也有真正信耶稣的。那么有人问，天主教的圣经跟基督教的圣经是不是一样呢？一样不一样？一样，但是又不一样，因为他在66卷圣经以外呢，他多了一些次经，次要的，他认为这些是次要的，但他们又作为这个神的话，把它跟圣经放在一起。但是基督教呢，这圣经呢，就是66卷，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所以这个又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相信在天主教当中也有些真正是敬畏神的人，真正是相信的人，这些他们都是得到神的恩典的。所以我们也不是一概否定所有的天主教徒，乃是我们觉得他的信仰，整个天主教的信仰是跟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根本不同的。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个他什么时候产生呢？到500多年才产生。本来教会就教会一直是这么延续下来的，但天主教自己就把它称为天主教啊。那么这个就是以后的事情，教皇也是以后的，所以并不是他是正统的，这个基督教是一个从他里头出来的，乃是本来就是没有天主教跟基督教是分别的，是以后人为的加出来的。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不知道朋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听得我讲的不太清楚的，有什么问题你要想问的也可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这张东西呢，就是我们明天可能会讲到一部分啊，那么你可以作为参考。 那如果没有，我想只有这些作为参考，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再看一看。嗯，慢慢在你信仰当中，你就知道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的根据。啊，你什么地方能够符合圣经的，那我们就可以接受；不符合圣经的，那就不管是教皇还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不能够接受。好，我们低头一同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要在这里一同来感谢你，因为你叫我们所接触到的，叫我们所接受的，所听见的，就是你自己要把真正的信仰来给我们。我们每一个朋友都需要你，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你。我们愿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宝贵，我们能够借着各方面，跟着你的自己的话，各的我们的思想，能够来认识你是我们独一的真神，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愿意你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叫我们对你更多的认识。愿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与我们的聚会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下面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吃饭啊。